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七月三号星期二早上的线上今天。
刘芳老师早上好。
王慧老师早上好。
刚才刘芳老师特别强调七月三号。
对，七月三号
咬牙切齿的。
对对对，是讲给自己听的哈，告诉自己已经七月三号了。
对呀、好像七月一号呢，好像刚过嘛，
对，
一下子就已经到了三号了。
七月一号、六月一号感觉都才刚过。
就是，我昨天还在想，六月一号我在干啥了？然后六月二号，有一个行程，没想到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啊。对呀、
是，所以呢，真的求神呢，叫我们呢能够好好的数算了自己的日子，要记住这一辈子啊，我们呢就只有这么一天，七月三号。所以星期二，今天你有什么计划？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去完成的呢？那其中有一件事情，我相信现在你在做的，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在今天的星期二呢，是陈长老的时间了，那么就聚焦在耶稣身上，会分享耶稣的我是哈这个专栏。
是，那大家呢在听的时候呢，可以记一下笔记啊。那我们也预告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有参与呢我们的打卡小程序啊，而且呢是有勤到的，就是说呢一天都没有落下的。那我知道徐婷师母呢即将会有一份奖品呢送给大家，
全勤奖。
这个全勤奖的奖品呢就是呢线上今天呢过往曾经播出的栏目，有声档还有文档。
其实那内容是很多的。
对，包括好像这个刘芳老师的打开心窗说亮话啊，四季，然后还有呢文慧的
衣食住行，圣经中的衣食住行。
对、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人物背后，那还有万峰老师的专栏，包括陈长老的专栏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参与一下我们的打卡小程序吧。但是我知道呢，就像文慧啊，目前呢好像这个手机更新以后打卡小程序就进不 了，
有一些问题啊。那这个东西好像是针对不同的手机的型号，或者说是不同的版本的微信，好像都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是，
那需要大家多方尝试一下哈。
对对，又或者是互相交流经验啊。那这个六月开始啊，我们电台呢很多人呢非常的开心，每天早上呢就不用花一点时间去想呢要怎么打扮了，因为大家都可以穿得很轻松的来上班。
是便服月哈，那就是相当于夏天的时候哈，天气比较热，那么就让大家可以穿得稍微轻松一点哈。平时呢比如说我们是不能穿牛仔裤的哈，那现在呢就可以穿牛仔裤了
啊。平时也不能穿球鞋的
啊，
现在可以。还有呢我们的男同事呢平时可能要穿衬衫，那甚至主管级的都要打领带。那你知道这个夏天可把他们给闷坏了，所以现在他们也可以穿着这个
T 恤，
非常非常的棒啊。那我想对一些女同事来讲呢，可能也要适应一下，因为不能穿高跟鞋了。
不是不能穿，是好事儿吧？终于不用穿了。
但是真的，我发现有一些女同事呢，我们的姊妹呢是比较习惯的斯文打扮的。
但其实不是不能穿哈、其实我们的便服月也是可以穿的哈、就是自由哈、
是。
那我就觉得，其实呢，对我来说哈，对刘芳来说，其实不用穿高跟鞋是一件好事。但我真的是没有高跟鞋的。
对我来讲也是，我已经呢几年没有穿高跟鞋了啊。那能够穿球鞋上班啊，还有呢穿比较轻松的衣服上班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所以呢谢谢我们电台呢领导 有智慧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安排。
嗯，
我们就看到呢，其实有一些的装扮呢，看起来呢是很美啊，可以增加我们的高度啊，可以让我们看起来呢很斯文，但其实对健康来讲呢不是很健康
啊。
好像这个夏天如果硬要男士打领带的话，我想真的会把他们给闷坏了。那如果女士呢，你习惯穿高跟鞋，那要小心了。
是，就像在6月20号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呢，长沙的27岁的高女士，她右脚脚后跟呢被新买的高跟鞋给磨破了皮，那结果她就忍痛继续穿啊，就上班哈，
好不容易买了一双高跟鞋嘛，漂亮嘛，
对，破损部位呢出现红肿流脓的情况哈，那在这个高女士就全身乏力晕倒在了客厅。
哇，就是20号的前几天，然后呢就送到医院，这件事情才爆出来。结果呢，长沙市中心医院诊断他患上了什么呢？
右足蜂窝之炎。
对，
那就医生就说是因为皮肤呢黏膜损伤之后呢，皮下组织缔结组织受细菌的感染所致，那严重会导致全身无力等中毒症状，甚至危及生命。
对，这个蜂窝组织炎哈，有些是这样说的，其实是挺严重的甚至有些人可能就是要截肢的。
是，
那严重真的是会危及生命，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穿高跟鞋呢其实不是高跟鞋的问题，
对，
是他呢这个有这个破损
磨脚的问题，磨脚然后继续穿哈。我就想其实我经常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女士的这种淑女的鞋都那么反人类呢？其实不只是高跟鞋哈，就是甚至是有一些可能看起来很斯文的单鞋，就是那种平底鞋也会磨脚。
你不觉得从这个裹小脚到现在吗？
所以我其实就觉得呢，大家如果穿鞋呢，你还是穿就一定是舒适为先的哈。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人这个破的情况，就不要再穿
了，或者是那个脚趾头都已经开始挤压到变形，千万呢这个要小心啊。还有就是提醒啊，夏天真的是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身体上如果有伤口呢，一定要做好清洁的工作。
好的无比，每一天。
廉民体恤。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彼得前书3:8。华盛顿邮报称，政府为帮助无家可归及有需要人士而用的开支为连续金，这跟圣经所说的怜悯意思相距甚远。怜悯曝经在圣经39节经文中出现，前后用了41次，所指的不是公家的拨款施惠，而是个人感同身受的参与。一次在马尼拉遇上的交通阻塞，令我明白了怜悯的真谛。一个小孩子正给一个瞎眼的乞丐带路，让他可以轻触汽车的门窗，要求施舍。我信手打开钱包，取钱给他们。那时，著名的美籍韩裔福音歌手威克斯正在汽车的后座。他还是小孩时，便被北韩落下的炸弹弄瞎了眼睛。什么事儿啊？他问。我跟他说了，他说：“等等，稍等等。”并伸手去摸钱包，然后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来，对我说：“给那个乞丐吧，我明白讨食的滋味儿。”昔日，如果不是有人给他食物，不是有人把他收养了，他可能早已饿死了。我后来一边驾车，一边向神认罪。我虽然付出，但是无心，而威克斯却是由衷的怜悯，付出了心意。昔日，耶稣看着许许多多的人走近他， 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便起了怜悯之心。彼得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你也许想，受伤的人多不胜数，恐怕我爱莫能助，有心无力了。然而，倘若有一个受伤的人拦在你面前，向你伸手求助的话，请稍停下来，异地而处，听他所听，见他所见，感他所感，伸出适时的援手，怜悯便由是而生了。个人反思，你助人时有没有带着怜悯之心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主啊，求你怜悯医治着地，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求主的爱医治一切的伤口，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张姊妹你好。
你好，我是康宁啊。
啊，谢谢康老师。
张姊妹啊，你平常有背京剧的习惯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就是爱听。
哦，只是爱听，
我就打个电话。
哦，
你听这个节目听多久了？
不是很懂嘛，我才听了有几次。
哦，听了几次，是别人介绍给你的吗？
不是，我在微信里面不知道乱按出来的，没人帮我，
哦、
没人教我。
微信按出来的。
那你是不是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听线上今天呢？
我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坐在车子上的时候听。
啊，虽然你说平常没有背圣经的习惯呢，但是我们也鼓励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好不好？
好呀，好。
嗯、请问你现在是在？
现在我们在开会，我就把它。一拿到那开会那地方，他们都知道我信耶稣嘛，我就在那里抄。
哦，这样子哦。那你先、
哎、我刚刚抄好，你们打电话，他们开会，我就跑出来了。
哦，那你现在已经记起来了吗？
要叫我现在背，我只能照着念了、
嗯。
现在我马上要上班了。我
哦，那你现在就记不住的时候偷偷瞄一下。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感谢主。
对了。
凡事谦虚温柔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一小时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节目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个月呢或者包括上个月、同事们可开心了啊、特别是刘芳老师啊、那都可以穿呢轻松的便服来上班了啊。劝慰子呢就问了，只有六月吗？啊，这个月还是吗？是的，七月还是。
其实一直到9月哈。
对，到九月吗？怎么我心里
印象中好像是这样。
哎呀，那我有点失望，我还以为到10月呢。
哦，是吗？
啊，我们的大强哥给我们的一个讯号了，是到10月。
哦，那其实很开心的，基本上大半年。所以呢，当然我们就说啊，现在这个穿衣服嘛，也跟这个季节哈有关系。那因为呢，夏天又潮湿哈，又比较闷热，那所以呢公司也考虑到啊各种同事们的需要呢，
是
也让大家轻松一点。
对，但是也要考虑到呢，就是在香港这边呢称为动感之都啊，这个动呢是两种解释的，一个就是运动的动
啊，
因为这是一个很活泼有各种文化交流汇集的一个都市啊，动感之都。但是另外一个动呢是冷冻的动。
是的，那就是说明哈，在这个室内呢通常这个空调都开的比较大，那因为其实呢这个冷气机跟这个换气扇是连在一起的，
是是、所以就算我们穿便服日啊，我们来到公司呢也要有一件这个
外套。
对、那也提醒大家啊，同样的，如果您上班的地方呢有开空调呢、可能也需要有这些的装备。还有如果外出的话呢、请记住了，可能要带薄的外套，因为会防晒啦，还有要带雨伞，因为夏天经常有暴雨、
而且很突然哈，
突然的、我们在台湾叫这个是什么呢？午后雷阵雨。就是通常的夏天的午后呢突然来了一阵大雨，然后我们叫西北雨。还有一首童谣呢。
是。那所以呢在夏天哈，我想很多地方最近呢都已经受到这个暴雨的这个侵袭了哈。
对。
有些地方甚至是都淹得很厉害。
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像成都啦、重庆啦、长沙啦、武汉啦、广州啦。那6月8号呢在广州呢云南啊、不是云南。这南云西街啊，应该就是他们的白云区啊。那就在这个路口呢，有一名男子，他在过马路的时候，他还走斑马线呢，突然之间就倒地了
啊。
然后呢，最后呢，查出来可能他是呢触电而亡，
就是突然的哈，因为旁边可能有一些的
供电机，
这个供电机，然后没有关好还是怎么样的哈。那因为现在还不能确定，就很突然的就倒地了。
对。
那么呢，就发现这个就很突然，然后就查了，就发现呢，就把旁边的一些供电设备啊，全部都切断了。那么呢就进行救治，但是救治无效身亡
了。对，那其实这样的新闻呢，那几天都有一些啊零零星星的报道。那就发现呢，因为暴雨之后，有些地方是积水的。
对，
这个水没有马上退。然后如果附近啊又有一些的供电，譬如说供电机啦，又或者是像公交车站。
有一些的，比如说涉及到电的地方，比如说有电灯的地方啊，有啊这个公交电子站牌的、或者说还有一些电线杆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哈。有一些电线杆它可能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它方圆 可能真的是会有带电的哈。
对，那特别要记住的就是呢，暴雨之后呢，常常是有积水的，
是是，
因为它是突然之间暴雨嘛。
嗯。
那我们已经懂得防范暴雨了哈，因为有一些的知识告诉我们，哎，暴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但是是暴雨过后，有一些地方低洼地区路面不平，它常常会有一些一水洼一水洼的积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小心了，因为可能呢，就像这个6月8号发生的这件事情啊，这个广州的年轻人17岁而已，
嗯，
就是过马路，谁会想到呢？突然之间
是、
啊、那现在原因可能就是真的是触电而亡。
哎、当然，我们看到它那个积水其实是非常深的，哈，那个水很大，
嗯、
所以呢，这个触电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对，
啊、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谈，就是呢，暴雨之中或暴雨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呢避开一些触电的陷阱。
哎，是、
啊、譬如说呢，暴雨期间呢尽量不要外出、
嗯、
那如果你真的要外出的话，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如果必须呢，哎呀，你真的
趟水过，
对，你没有其他条路可走了、嗯、那一定要随时观察附近有没有什么呢，
公交站牌、广告牌哈、路灯、配电箱啊等等的这种用电供电设备，
对，那有没有供电线路断落在积水当中？
哇，这个是是，真的要观察清楚。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暴雨、
嗯，
也不要忘记了夏天常常有什么台风、
嗯。
台风过后呢，你知道有些电线它就断了，
是是，
或者是有些电线它没断，
哎、
但是它好像就是掉链子一样垂了下来。
嗯嗯嗯嗯、
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呢造成呢，如果地上又有积水、
嗯，
那它就造成了一个电流的回应。
是是，
所以呢，我们经过这些地方呢，真的要小心。
耶耶，献上今天，来吧！
盛夏难挡暑气旺，高温暴雨把灾防。
啊哈，
柠檬蜂蜜薄荷茶，喝水防晒早预防。
Yeah.
好见灵修，背经文、新闻资讯传信仰，警醒平安不缺乏。献上今天有清凉，
献上今天有清凉，有清凉哎。
献上
今天有清凉。
刚才呢，我们就特别的提到啊，在夏天常常有暴雨啊、骤雨、
嗯，
又或者是呢台风。那么我们以为呢，这些雨啊、风啊过去了啊，应该安全的，但是却忘记了还有很多低洼地区有积水、
嗯。
特别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你看到常常是有积水的。
嗯，
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要注意啊，附近有没有一些跟电有关系的呢？
哎，是的。那么比如说多雨潮湿的天气哈、啊，这个电器设备的绝缘性能下降，这个人体的、
嗯。
电阻也相对降低，所以说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嗯、
不要靠近电力设备，
对、
啊、
更不能在供电的这个线路和变压器下遮雨，变压器下有些人真的会的，
因为
他没想那么多，
对对
对
就觉得有一个地方可以挡住哈、
嗯、
啊，因为大风可能就刮断电线，然后雷击暴雨引起裸线变压器放电哈，
对、嗯、所以请你呢在户外行走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开电线杆的金属材质斜拉线，
哎，是这个也会导电的哈、嗯、
因为这个拉线的上端呢离供电线路比较近，
嗯，
所以呢在恶劣天气里头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使这个拉线带电，你没想过的、
嗯、
对不
对，
对
对，
这个拉线也可以带电，对不对，
嗯嗯，
好，那你说了万一这个电线呢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怎么办呢，
呀，首先不要惊慌，不能撒腿就跑哈，应该怎么做呢，单腿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着哈，离开现场八米以外，
哎，记住八米以外啊，
哎，一定要先跳到比较远的地方哈，你再开始就是走路啊，
好，大家记住了这个动作没有，救命的动作，
单腿跳或者双腿跳，
你只要记住一个词叫跳
啊，是是，
对，但是不是那种好像就是我们平常跳了就是一步一步的、
嗯、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
往上蹦的哈，往远处蹦，就是那个啊立定跳远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哈、
嗯、
单腿或者是双腿啊，那因为呢这个可以帮助你呢就是电压伤到你哈，
离开这个电压区，第一首先你自己离开这个电压区，第二因为你跨步的话其实这个电压会扩散，可能周围的人都会被
原来是这个原理、
是
好，那你 你发现呢你自己安全了，但是呢旁边有人触电了，
哎呀，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
立刻拉他。
哎，不，你不要赤手救人哈，应该先，如果说是有电源的话，先关掉电源，那不要用干燥的绝缘器挑开这个导线，万一
要用
啊，要用啊，要用干燥的绝缘体啊，就不是木头啊那些的了哈。
是，
那就是弄开这个导线，不要用潮湿的工具或者金属，这个会变本加厉的哈。
对对，那因为有的时候呢，就像刚才刘芳老师啊，都已经晕了
啊，都已经有点纠结，拿什么来？
对 对，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生命有危险嘛，
是是，
所以当时呢，身上或者是旁边有什么救手的，立刻就去帮忙。但是记住了可能我们觉得这个木头啊这些都是干燥，但是它不是绝缘体，你一定要拿绝缘体
比如说像
干燥的
橡胶啊这一类的东西，虽然这个东西很难找哈，那迅速的将触电者移到通风干燥的地方躺卧哈，
对，
把他的这个衣服松开，让他看看呼吸脉搏怎么样。
对，那如果你没办法找到绝缘体，我觉得还要把握一个最重要原则，干燥对，千万不要拿湿的东西去把它呢拉过来，对不对？那我们也请大家呢，就是随时注意一下你们家的这个用电情况。
是是，
不要以为在家里就安全了哈，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暴雨、台风过后，可能呢，这个你们家墙壁里啊，或者是外边呢、附近的一些用电供电设施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你也要检查一下你们家的这个电器。
是的，是的哈。那如果说是自己户外户内这个用电的安全是否有老化的现象哈，这些的也是要请专业的人员来更换。
对，那我们真的要说呢，这个处处都是陷阱。那也不是呢在这里分享就让大家呢心慌意乱的觉得哇那怎么办呢？一方面是提醒大家我们彼此互相的叮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真的要来祷告，就是神啊，我知道我们每一天存活都在你，所以呢每一天为我们自己的行程平安来祷告，而晚上的时候也要为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天来感恩。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新的一天的开始来感恩，求主真的是保守我们这一天能够平安的度过。主啊，我们也知道在生活中有很多的陷阱，那么包括在夏天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那么比如说触电，比如说洪水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都在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警醒，在每一天出行的时候都能够多多的注意周围的环境，
是
也能够提醒我们的家人，提醒我们的朋友，那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有旁边的人有危险，可能要走到一个危险的区域，也能够提醒他们主啊，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很难去控制到每一个环节，但是我们相信你保守我们。
是的，
主啊，我们也相信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你里面呢必不至缺乏，也必不至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那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力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重新的支取我们的能量。
是，
那也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数算我们每天的日子，那么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都能够活得更有盼望，活得能更合你的心意。
是，
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 所走过我的坚固台。靠在你的翅膀下，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掌舞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走过我的坚固台，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走过我的坚固台，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走过翅膀下，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掌舞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掌舞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掌舞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
听故事看人生，容不下一点欺骗。有一个9岁的男孩子非常喜欢鸽子，每天早上他都要到广场去喂鸽子。渐渐的，那些鸽子和小男孩熟悉了，他们会毫无顾忌地飞落到小男孩的脚下，甚至飞到他的肩膀上、手掌上。有一天，美术老师对小男孩说：哎，你能不能带一只鸽子到课堂上来呢？我们呢要学画鸽子。小男孩爽快地答应了，他带回了一只洁白的小鸽子。那堂美术课，同学们的需要满足了，可是小鸽子却怕得要死。后来当小男孩将那只鸽子放回到广场的时候，那一群的鸽子开始用惊恐的眼神盯着他。他走进任何一只鸽子，所有的鸽子都会飞走。从此再也没有鸽子愿意飞到他身边了。只是一次的背弃利用，就失去了一群亲密的朋友。无论友情和爱情，都容不下一点欺骗。一次背弃，就会构筑一道难以弥补的鸿沟。人和人相互之间的信任是无价的，一旦失去，就很难换回来了。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情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我是道路真理，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葡萄树。
您听见耶稣的宣告吗？您会如何回应他呢？请听陈蒙恩长老主讲耶稣的我是。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论到耶稣是神，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呢，他写福音书的时候和前面三本福音书不同，前面三本福音书马太论到的耶稣是王，马可论到耶稣是仆人，路加论到耶稣是人子，但是老约翰他特别补充的证明耶稣是神子，是神的儿子基督，他是神。所以他是神，他起初介绍耶稣的时候不是从家谱讲起，因为神没有家谱，他一开始是太初有道，早在时间的起点，时间的开始起头就有了这个道，道原文是话，也就是就有了神的话，而这个话是什么？话就是神，然后话与神同在。那么这很特别，他为何以这样来解释呢？他意思就是全能的神父神，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发表，话是一个人的发表，所以呢，神一切的丰富就借着基督来发表，借基督来彰显出来。所以他后来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而这个发表特别奇妙，是用神的话来发表出来。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很强调主耶稣啊，就是真理，主耶稣他是把神的道发表出来，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神话语的丰富。所以他说太初就有这个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所以这里这个话中文翻译有道，永存不变的道，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肉身。所以他说道就是神，这个太初的话就指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与神同在，他也本身就是神。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很主要是针对有一些的异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就像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只信耶和华是神，不信耶稣是神，有些异端也是这样。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来看耶稣是神，因为若是当你和这些异端辩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啊，耶稣是救主啊，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从来你找不到有一节经文说耶稣是神的，因此他就会和你辩论。首先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而他就是神哪些表现呢？他说他是太初就与神同在，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接着呢，万物借着他创造，是神才能创造万有，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神来创造天地，而父神创造天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创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主耶稣借着说话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他是神，他是起初创造万有的神。然后呢，生命在他里头，他不仅创造万有，他同时呢也是赐生命者，能够把神的生命赐给人，他是生命的源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神的生命，不仅是人肉身的生命，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神的生命是借着他人才能够得着的。所以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也说，我来要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赐人生命。那所以这里很清楚论到耶稣是神。那论到耶稣是神，圣经里还有一些的经文的，比如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大概第六节那边就论到耶稣基督，他说特别是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提到万有都是属于他，他是永远可称颂的神。第五节那里啊，特别提到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他说基督是道成肉身，从列祖就是亚伯以撒雅各这一列祖出来的。然后呢，论到这位基督，他就特别加上一个赞美，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也就是耶稣是超越所有被造的，他是神，他是神，他是可称颂。还有 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看见，他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就逼迫他，甚至要拿石头打耶稣。主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行了这样多的神迹，你们为何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说，我们不是因为你行这些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也就是耶稣在他们当中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是神。因为耶稣曾经对他们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就必死在罪中。哇，犹太人听见我是这句话不得了，中文呢就加上基督，下面点点，就是原文没有这两个字基督，原文只有你们若不信我是。那犹太人理解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提到，当时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问他，我怎么向以色列人解释那位向我显现的神是叫什么名字呢？神就在那边启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自有永有的神啊。原文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位我是的神。神的意思是我是，他是那位永远的我是的那位神。以往是，今天是，永远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是昔是今是以后永是的神，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就在这件事上过意不去。反过来说，正证明耶稣在那边多次多方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犹太人接受不了。那么耶稣是神，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时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向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显现，当时玛利亚一听见主叫他玛利亚的时候，哇，他立刻说拉波尼，就是父子。那他可能想要冲进前抱住耶稣的脚，所以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天见我的父。然后主耶稣对玛利亚说，你要去告诉其他的门徒，我要去升天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在这件事上，当时呢，抹大拉玛利亚就跑去告诉门徒。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呢，同样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那里的时候，七日的第一天，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第一次显现多马不在其中，到了第二次主耶稣为着多马特地显现的时候，多马就非常惧怕的说，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没有禁止他说，你不可称我的神，不，主耶稣是主是神嘛，所以多马称我的主我的神，多马称耶稣为神，主耶稣完全接纳。还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也提到，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希伯来书 第一章那里，他这里论到什么呢？他说，主啊，起初你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个论到子就特别提到主啊，主啊，就论到他是主，他是神，他起初立地的根基，天也是他所设立的，天地都要灭亡。特别论到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呢没有穷尽，就特别论到耶稣是神，耶稣超乎万有之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认识耶稣是神。认识里面就像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打开第六节也提到，他说必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必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一子赐给我们，指耶稣基督，而他的名称为什么？全能的神了。所以耶稣就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为何说他是永在的父呢？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提到，我与父原为一，他与父原为一。然后耶稣对多马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嘛，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把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也是三一神的真理，就是一面来说真神只有一位，但从另一面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分别。那这一切我们要在信心里来领受，耶稣是神，值得我们永远的敬拜和赞美。
耶稣基督荣耀复活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耶稣基督荣耀复活彰显，
束晨光吻过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献上尊
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基督，
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提摩太后书4: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本周要背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4:2。那么昨天我们也讲了一下这个背景哈。
对，那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呢，提摩太后书的4:1-5啊，是一个段落。对，那么保罗呢就嘱咐呢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啊，就是呢要记住一件事情，做传道的工作。那他呢就下了几个命令。那他也特别的提到了为什么呢要做传道的工作。那这个原因呢，我们在3-4可以看到，最后呢5他再次的叮嘱哈，一个可以算是一个临终的托付吧。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呢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呢要走上呢殉道之路了啊。那还记得吗？我们说过的5个命令在2里头，
务要传道。
好，第一个
总要专心。
是。
以各样的教训责备人。
好，第三。
警戒人。
第四。
劝勉人。
对。好，刘芳老师。100分。
鼓掌。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呢第一个命令哈，很重要的。务要传道。
是。
那这是一句命令语。务要，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了，这是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看到务要，或者是这个第一节嘱咐，都是一个强烈的命令语气。那所以呢，保罗命令呢提摩太务要传道。好，这个道是指福音吗？还有怎么传呢？好，我们就要来看看了，这个道是什么呢？
是，
的确它是福音。哈， 那我们呢其实可以呢参考呢其他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就知道这个道呢是指福音。嗯、好了，那譬如说呢，我们可以呢参考提摩太后书的2:9。
哎，是，那就是说我为这福音受苦，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对，那如果你看那里呢，这里的道就是什么呢？
福音。
对、
嗯、
好了，其实这个道呢直接翻译是说话。
嗯，
对，但说什么话呢？如果我们按照提摩太后书2:9还有新约用这个词汇的用法，我们就知道呢说福音的内容。
嗯，
哈，因此呢传道呢就是说了，
嗯，
传扬宣讲，宣讲什么道，道就是福音的内容。那保罗命令提摩太一定要传福音，而且呢这个怎么传呢？是随时准备好传福音。
嗯，
诶，你说在哪里看到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命令啦。
嗯，就是专心。嗯，
总要专心。
嗯，
无论什么
得时不得时。
对了，那说福音的内容、
嗯、
而且呢总要专心，无论得时不得时。首先我们来看看专心是什么意思啊、
嗯、
这个基本上我们都明白专心，但是呢如果我们再进入这个词汇它的原文的话，或者是再更深的去看上文下理新约的用法、
嗯、
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专心呢有很深的含义。
嗯，
这个词汇它的本来意思是站在旁边。
哦，
嗯，站在旁边干啥呢？督促你啊，监视你啊。
嗯，准备好，整装待发，随时可以走啊。
对，就是站在旁边干啥呢？
嗯、
他不是站在那里、
嗯，
而是他已经准备好了。
嗯，
所以呢，刘芳老师，您说的对，就是做好准备的意思。
嗯，
哈，我们可以呢参考新译本，它怎么翻译呢？
就是都要常做准备。嗯、
对，那因为呢，这也是一句呢命令语。
嗯，
那总要专心，这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是，
所以呢，他在原文呢，啊，有圣经学者就说了，他也有什么，
嗯，
坚持下去的意思。
哦，
哎、嗯，我们可以参考现代中文译本，他怎么翻译？
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
对，都要传，就是要坚持、
嗯、
哈，坚持下去、
嗯。
所以呢，我们呢就将这几个意思呢啊汇集起来。那保罗在这里命令提摩太总要专心，就是什么呢？你随时站在旁边
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啊、
然后呢坚持传福音。
哦，是的、
啊、
嗯。
但是呢我们说好了，我已经做好准备，
嗯， 嗯，
我也努力要坚持传福音了，
嗯，
诶，可是
嗯
我怎么把握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呢？
诶，是的，
对不对？
这个机会，嗯，
对。所以保罗就接着用一句话说什么？得时不得时。
嗯，
好了，得时不得时呢都是指一个时间状态，对不对？
嗯嗯，
它都是一个时间的用词。得时是什么呢？
嗯，
好的时段，适合的时机，好的机会。
嗯，
不得时呢？
不好的时机。好，
对，不适合的时机。
嗯，
甚至是一个什么
危险期的，
对对，可能是一个危机哈。
嗯，
好了，那究竟保罗要提摩太就是注意在怎么样的时机里头传福音呢？
嗯，
他说了嘛，得时不得时。
是，
也就是说呢，这两个时机啊合在一起，代表无论在什么地方，
嗯，
什么时间，
嗯，
无论是好机会不好机会，你都随时准备好传福音。
是，哇，那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哈，
嗯，
都要传福音。
所以呢，嗯，我们常常呢会焦点放在是任何情况下。
嗯，
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特别要提的是什么？他是总要专心。
嗯，
所以命令的这个语气呢，这个词汇是用在哪里呢？
专心的前面。
对哈，所以我们常常呢就忽略了啊，得时不得时，所以我们呢就是不管任何情况我们都要传福音。但是不要忘记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你要先什么？
做好准备。
对，你要先做好准备，
嗯，
你才能够面对得时甚至是不得时，
然后坚持下去。
对，对了，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个问题问问大家了，
哎，需要怎样的准备才能说是准备好随时可以传福音呢？
对，需要怎么样的准备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纪念山东的一位宋弟兄啊，他是来自济南的哈，
嗯，
因为呢最近他严重烧伤哈，92%的皮肤都受损了，
对，那这个生命有危险，
是，
但感谢神呢现在是脱离了生命危险期，
嗯，
可是呢这个后续的啊医疗费用呢是相当庞大的啊，
嗯嗯，
那将近是100万到200万之间，如果要完全康复，
嗯，
那我们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因为他有两个孩子，
嗯，
那妻子呢也没工作，另外呢还有老母亲，所以我们一起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仰望你，主啊，你叫我们随时准备好要做好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随时准备好，
嗯，
包括传福音，包括我们面对生命中的无常，
嗯，
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恳求你在我们的里头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随时准备好，
嗯，
不仅仅是传福音，其实很多时候面对生活中生命中一些的意外，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说我们都没有准备好，
是，
恳求你加添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在这些急难发生的时候随时仰望你，依靠你，
嗯，
就像我们山东济南的宋弟兄一样，他跟他的妻子在面临这一次极大的一个灾难的时候，主啊，他们的心也投靠你，他们的心仰望你，因为他们知道出路就在你那里，恳求你继续兼顾弟兄的心，
嗯，
兼顾姊妹的心，
的，
让他们全家在这个急难当中，主啊，虽然是一个极大的啊灾难，他们甚至在里头很无助，但是让他们转头仰望你的时候，
嗯，
主啊，你就将啊信心加在他们的心中，你也为他们开出路，在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费用上，在他们所需要的一些照顾上，
嗯，
主啊，你供应他们，
是，
主，我们恳求你，因为弟兄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期，但是接下来我们知道他随时可能会有细菌的感染，
嗯，
而且我们知道烧伤是很疼痛的，恳求主你给他真的减轻疼痛，也给他身心灵能够有那个抵抗病菌的力量，
是，
我们也恳求主你不单是看顾他，你也为他预备好的医护团队，
是的，
更恳求主的是啊，真的安慰临到这个家庭，
嗯，
安慰他的妻子，安慰他的母亲，还有两个孩子，
是，
啊，谢谢你，我们深信主啊，你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为主，你会看顾保护，为他们开出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6月18日是盲人足球世界杯，中国国家盲人足球国家队呢，以2-1的成绩打败了强队俄罗斯队，获得季军。这一支足球队呢，是2016年里约残奥会之后新组成的队伍，最小的队员刚满18岁。盲人足球世界杯所采用的足球内部有铃铛，球员可以凭着声音判断足球的位置，并用脚的内侧带球。我们一起为这一群特别的足球员点赞。
我们应该追这个盲人世界足球世界杯，
嗯，哎，是的哈，很特别哈，我第一次听说哈，那真的很有兴趣。
是，嗯，是，那请大家也继续的纪念啊，山东济南的宋弟兄，我们知道92%烧伤是很疼痛的啊，
嗯，是，
也随时呢会有感染，但是我们深信主必保守。
嗯，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